专家列三大理由，边个话普京唔会动用核武？两会之后，沙尘暴再次席卷中国，民众喺惊恐中度日。专家示警，马克龙已经成为中共分化欧洲嘅棋子。加拿大议员话，中共嘅频繁威胁反而令台湾跃升世界头版。中共专家讨论喺月球上面起屋，引发网民嘲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4月13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消耗战，普京开战就快15个月没有占领任何领土，同时国内经济倒退，高层分裂。在这种背景之下，各界特别关注普京会不会孤注一掷使用核武器。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哈佛大学以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海文瑞安4月10号撰文话，有大量证据表明普京会使用核武器，美国国防部必须认真审视，避免误判。海文瑞安在国会山报撰文话，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科长科林卡尔话俾国会知，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好低。但是海文瑞安就质疑话，点解我哋会认为普京唔会使用核武呢？明明而家已经有大量证据显示普京可能会咁样做。瑞安写道，西方领导人一直想知道普京有边啲红线，以及点样喺支援乌克兰嘅同时唔好越过呢啲红线，避免俄罗斯真系要动用核武。但是其实普京从战争初期就已经开始威胁使用核武器。他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毫无疑问，他有关核武的威胁是认真的。到了今年的头三个月，普京宣布了几项措施，令他的核武威胁变得更加真实。首先在2月，俄罗斯宣布暂停参与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跟着在3月，普京宣布他将会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那里已经部署了能够携带核弹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瑞安很尖锐地提出，针对普京在乌克兰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或者是可能性不到 50%。但是当年针对俄罗斯会否入侵乌克兰，我们亦都曾经作出类似的评估。事实证明我们是错的。现在我们不能够在核武器问题上面犯同样的错误。普京除了多次警告西方之外，还一步一步地对内说服民众，令到俄罗斯人民支持俄国政府使用核武器。普京多次对国内宣传美国在二战之中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打击。普京一再声称克里米亚和其他乌克兰土地属于俄罗斯，所以俄罗斯有理由使用核武器以保卫自身领土。此外，俄罗斯媒体还不停地对国内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领土进行袭击的消息。瑞安提醒说，所有这些讲法无论是真实定是捏造，都是为普京使用核武器提供了藉口。瑞安认为，一些观察家声称没见到普京有意使用核武器的迹象，其实早已经有明显的迹象。其中包括他在1月份任命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为乌克兰军事行动负责人，并且任命地面部队和空军负责人为拉格西莫夫的主要副手。根据俄罗斯的常规，拉格西莫夫和他的两名副手在地面行动之中能够控制所有战术核武器，他们都有权使用战术核武器。瑞安总结说，普京认为当前的战争是关乎俄罗斯生死存亡，俄罗斯人民误信了他的论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而且他的军队已经做好使用核武器的准备。从这三方面来看，我们还怎能够认为普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很低呢？继中共两会之后，又一轮严重的沙尘暴席卷中国各地，影响超过15个省市区。根据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的讲法，本轮沙尘暴已经跨过长江，抵达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地区。气象台连续多日发布沙尘黄色预警，因为黄沙漫天，多地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4月20号山尘暴严重影响湘北地区，导致重污染天气。有网友担忧，由于近期即将落雨，担心会出现泥雨天气，亦都担忧会有发鼻炎等疾病。有北京的网友发布贴文说，今年的四月就是同沙尘暴一起来的不见天日，令人感到日子真是一日都过不到下去。亦都有江苏的民众发布微博说，落沙尘暴就好像食土一样，夜晚根本看不清外面，都刮到去江南了，这个沙尘太恐怖了。网友表示，现在在中国很难找到太多的地方不受沙尘暴的侵害，正是排除极少的省份。此前在两会期间，北京、河北等地的网友已经经历过黄沙漫天的天气。当地居民抱怨说，交通视线严重受阻，在黄沙之下，北京好像变成了楼兰。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中之后发表，欧洲不应该因台湾和中国起冲突，不为美国附庸的争议性言论，引发欧洲各界谴责，甚至联合声明，强调马克龙的涉台言论不代表欧洲。不过，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莫尔11号就表示，马克龙访中是为外交去风险化，不评论他的讲法。在记者追问，若果台海的紧张情势升级，欧盟会不会好像对俄罗斯一样这样，对中国制出经济制裁的时候，马莫尔回应说，不会答假设性问题。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记者表示，欧盟发言人不做评论，并不表示他赞同马克龙的所有的言行，说他不回答制不制裁中共这种假设性的问题，这种答复亦都是合理的。对于马克龙访中是不是对美国和欧洲产生分化离间的影响，宋国成认为，全世界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分化自由世界的策略要提高警惕。他说，中共现在就是对自由世界采取一种分化离间的政策。比如说，他鼓励欧盟要建立自己的战略自主，要走第三条路线，你要扮演国际的多极角色等等。就是说，他运用一些国家对于中共市场的贪恋，贪恋中国的市场和经贸的利益。那中共就是在自由阵营当中挑选一些战略比较犹豫的，或者是疏离美国的一些国家的政要，然后来邀请他们访问北京。所以中共现在推动了实际上是一种我将它称之为新朝贡政策，就是古代的天朝制度，形成一种万邦来朝的气势。一方面达到它分化自由世界的一个效果，一方面亦都要提高他所谓的大国外交的地位。宋国成表示，因为马克龙是中共一个很好运用来分化欧洲的棋子，不单单只是移美论，其实马克龙讲的是寻求战地自主的脱美论。美国就是看得出中共这样的一个阴谋，所以拜登和布林肯他们要去英国、去爱尔兰，还有去日本，乃至于东协国家等等，亦是要去抵消和反制中共这种分化自由世界的阴谋。因为马克龙的相关言论对于美国的抗中战略的确产生某种程度的消减作用。宋国成说，虽然还不至于全盘地去瓦解美国的对中政策，但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杂音，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效应。所以美国现在亦都要立即采取这种弥补的措施。对于这些战略上面处于犹豫不决的，或者是贪恋中国经贸利益的国家，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将他们拉回来，以免他们倒向中共。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进行一种国际舆论的批判，以避免马克龙这个大高乐主义的伏辟，或者是说形成第二次的欧洲的衰政主义的抬头。针对中共频频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正在台湾进行访问的加拿大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马凯表示，中共的行为反而提高了世界各国对台湾的关注和支持，他们适得其反。4月10号，加拿大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自由党议员马凯率领跨党派的访问团抵达台湾进行访问。 成员包括来自加拿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以及加拿大中国关系特别委员会等等的10位成员。12号上午，马凯在同总统蔡英文会面的时候直指中共威胁，表示台湾议题就是加拿大议题，并且强调希望藉着访台学到台湾维持以及强化民主繁荣的方法。据中央社报道，马凯晚间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谈及中共环台军演，以武力威胁台湾海空域。他表示中共以战机船舰威胁人民的行为起了反作用，台湾人早已经司空见惯。加上近年来的战狼外交不单止没有达到效果，反而令大家感到反感。他说，我认为他们适得其反，并且戏称如果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会改变策略。马凯指出，以台海例子而言，中共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反而增加世界对台湾的关注和支持。他说，过去台湾从来都不是国际新闻的头版，但是现在是了，应该寄信感谢中共领导人。马凯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共对台步步逼近，这些情况令到世界各国必须拣位企。他说，以前我们和台湾只是点头之交，现在是真朋友。并且强调说，加拿大不太可能同一个拥抱扩张主义、迫害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国家站在一起。近日，中国首届地外建造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很多中共专家学者就如何在月亮上盖房子的议题展开讨论，相关报道亦都在中国网络引起热议。网友纷纷借机抱怨当地面临高房价、房贷、烂尾楼等等问题，表示可不可以讨论一下在地球起楼给我们这些最底层的老百姓买得起。综合大陆媒体报道，研讨会以地外建造为主题，探讨在月球建造房屋的方法和相关问题。研讨会发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表示，研究团队参考了中国传统砌筑和在两个木构件上面凹凸结合的铆榫连接方式，结合外国 3D 打印的建造方法，利用月球土壤烧出带有铆榫结构的月砖，最后再由机器人来砌筑，能够好像玩乐高一样在月球上面起楼。不过丁烈云亦都表示，该计划其实十分困难，因为在月球上面起屋必须克服极端的环境。月球不单止几乎接近真空，还存在高达三四千度的温度变化，几乎没办法实施传统的土木建造方式，所以亦都很难确定建筑的结构稳定程度。中国探月工程四期总设计师于登云说，在月球表面建造房屋是长期探月的条件之一，将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目前的研究基础，实现在月亮上面起楼的目的至少还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相关的消息一经报道，很快就引起中国网民的热议。有人说，嫦娥都要还50年的房贷，连地面的楼都未起好，还想去起天上的，先将公摊面积、车位管理费、烂尾楼安排一下啦，小心地产开发商走佬啊。还有人说，专家你们就自由发挥啦。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